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学习以赛亚书啊，在新年期间仍然是坚持的。感谢弟兄姊妹，今天啊，在过节的时候也能够抽出时间参与我们的学习，求主来纪念你们。听我们录音的弟兄姊妹也求主祝福你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更加的蒙福。求主带给我们每一位愿意在主的话语上这样子认真追求的弟兄姊妹平安和喜乐，让我们在属灵上面，在各方面啊，在神话语的建造上面，信心的根基上面啊，又在新的一年里面有一个更加的一个坚固。求主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新年平安喜乐健康。好，我们学习以赛亚书已经进入到了第15章，我们知道从第13章到23章啊，一共有13章，论及到以色列周围列国的事。那么前面第一部分是讲到神论及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事，那是第一大部分啊。我们现在是在第二部分，就是论及以色列周围列国的事。神总共啊用这十几章的篇幅呢，讲到了对以色列周围列国12个国家他们的末世，主要就是对他们的审判。神用12个国家代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民族，要预言在末后的日子神将要如何审判地上的万国万民。那时候神要灭绝一切不信悖逆的人，而存留一切悔改的人进入神的国做他的子民。神的旨意是要使这握在撒旦手下的万恶世界成为圣洁永存的新天新地，达到他创造和救赎的目的。在这一大段里面讲到的这12个国家，我们已经讲了4个啊，主要是讲到的巴比伦啊，神用这个巴比伦大国来开始他的审判啊。13到14章讲到了对巴比伦的末世，以及他们将要被神彻底的毁灭，永远不能够再出现在这个世界的版图上。他曾经所有的那些荣耀都一去不复返了，永远不存在了。曾经是世界4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巴比伦，非常的荣华，非常的奢靡，但是一瞬之间在世界的历史长河当中只是昙花一现，遭到了神的彻底的毁灭。以赛亚在巴比伦灭亡之前，早早的就神就漠视他啊，来预言啊巴比伦的灭亡。如今我们也看到神的预言呢已经成就了。这是前面主要讲到对巴比伦的审判。接下来就讲到亚述和非利士的审判啊，这是在14章上一次吉林老师带我们学习的。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是讲到了摩押这个国家。现在这个摩押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啊。第15章和第16章呢，都是在讲摩押被毁灭的这个末世。那摩押现在在什么地方呢？现在就是在约旦啊这个国家的境内。那我们就把第15章跟第16章连在一起讲，因为都是在讲关于摩押的末世。第15章总论摩押他们如何因为狂傲而被神毁灭。那第16章呢就讲到 神对他们的一些期望和期许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摩押人的来源，他们是罗德的后裔，他们的出生啊，他们先祖的出生是因为情欲。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啊，跟随亚伯拉罕一起呢，从哈兰然后进入迦南，后来两个人因为一些财务上的这个纷争啊，主要也就是罗德那方面啊，因为财务过多引起纷争而分居分开了。当时罗德呢就选择了繁华的索多玛那个地带啊，并且后来他慢慢的挪移，就到了索多玛，住在了索多玛。这个索多玛之城是罪恶之城，是淫乱之城。当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罗德就率领全家逃命啊，实际上也是神去派天使去救他。但他的妻子呢，却因为回头观看、留恋这个世上的繁华，而成为了炎柱，受到了神的审判。后来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就住在索尔的山洞里，发生乱伦的行为。那么大女儿所生的儿子就起名叫摩押，这就是摩押人的始祖。那小女儿所生的是亚门啊，就是亚门人的这个始祖。因为他们既是从情欲所生的，神不承认他们为神的儿女，不允许他们进入神的圣会，这是在申命记23:3所讲到的啊。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进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但是神并没有丢弃摩押人，我们后来在路德记里面看到有一个人，就是摩押人的后代，姊妹们都知道的啊，就是路德，拿俄米的媳妇啊，路德，她嫁给了这个以色列人。路德决心要跟随拿俄米啊，就是在她的丈夫去世以后，她愿意跟随拿俄米，她的婆婆，一起回到伯利恒犹大地，嫁给了波阿斯，得到了拯救。不仅路德得到了拯救，他还成为大卫家谱当中的啊，大卫的曾祖母啊，曾祖母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从路德的经历，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虽然说到啊，他要哪边有噪声，请弟兄姊妹把你的话筒再关一下啊。好，从路德的身上，我们就看到摩押人也并没有被神遗忘，只要他们愿意跟随神回转，仍然可以得到拯救啊！从路德的身上就可以看到神的恩典仍然是存在的。我们继续说摩押人的后代啊，当摩西率领以色列民走旷野路过摩押地的时候，摩押人心里面恐惧，就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以后该地区的北边呢，就被以色列人占据了，分给了流便、加德两个支派。大卫作王的时候就打败了摩押，使他们归服进贡。但到了 所罗门王啊驾崩以后，摩押又复兴，又重新成为一个国家，时常的起兵来搅扰北国以色列。这就是我们读到这个以赛亚书这个时刻啊，摩押的一个情况啊，那个时代，摩押的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们已经离弃了神。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具体的经文，讲到神来论述摩押他们为什么要遭到毁灭。第一节，15章的第一节，上来就说啊，开宗明义啊，论摩押的末世。一夜之间，摩押的雅尔变为荒芜，归于无有；一夜之间，摩押的基尔变为荒芜，归于无有。这就是宣告摩押要遭到审判，并且是非常迅速的，一夜之间就被彻底毁灭。这个雅尔这个地方，它是摩押的第一大城，在死海东边的山地里。基尔也是一个大城，是摩押最坚固的大城，所以用这两个大城呢来代表摩押被彻底的毁灭掉了。弟兄姊妹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发的这个地图啊，知道这两个城所在的地方。好，第二节到第四节呢，就讲到摩押人因为国家突然的灭亡了，他们就想尽一切的办法要找他们的解决之道。他们就上巴邑，又往底本，到高处去哭泣。摩押人因尼波和尼底巴哀嚎，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剃净，他们非常的悲哀。第三节也讲到他们在街市上束上麻袋哀哭啊，他们哀哭的声音呢从这个西什本和以利亚利达到了亚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几个地方，大家也看一下那个位置啊，就是亚杂已经是非常偏北的一个地方了，已经很远的一个地方。从这个大家看着图啊，从这个这里提到西什本和尼底巴啊，这两个地方传到这个亚杂，亚杂是偏南的地方啊。另外那两个城呢是偏北，就从以利亚利啊提到三个地名，都是在摩押比最北的地方。从最北的地方，他们的哭声传到了中部这个叫亚杂的这个城里面去，人心非常的震惊啊。因为亚杂呢，它是在这个摩押的比较中心的位置啊，而那三个城所提到的是在最北的地方，他们的哀哭从北边一直传到了南边，可见呢，当时他们很有可能是被亚述所，就是在北边的这个亚述的侵略啊，导致的他们一步一步的被占领。从北开始的。好，第五节讲到呢，第五节到六节讲到是这个摩押人因着灭亡非常非常的痛苦。第五节形容摩押人的贵胄，贵胄呢是指的他们的后代或者是他们的国民。有一个翻译呢，就是贵胄呢就是逃民啊，他们的逃民呢逃到了这个索尔，索尔已经是最南边了啊，我们看到已经是摩押的最南边的到边界的地方了，就从北边已经被驱赶到最南边了。到了以基拉 施利施亚这个地方，已经都离开了这个摩押的他的本土了啊，非常非常的惨啊，随走随哭，随走随哭。第六节说到，他们所到的地方，因为战事呢，水源枯干，寸草不生，所有的青绿之物都是变成了一无所有了，都没有了。第七到第八节讲到，摩押所有的财物积蓄都被抢走啊，离开了他们的国界啊，四周的边界全是哀声，就整个国家都被占领，全国是一片哀声，遍及摩押四境，哀哭的声音达到以基连，哀哭的声音达到比尔以林啊，弟兄姊妹可以看到这个，从地图上，我发的这个地图上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哭声可以说遍满四境了啊，遍满整个国家，非常的悲惨。第九节说，底门的水充满了血，我还要加增底门的灾难，叫狮子来追上摩押逃脱的命和那地上所剩余的。这里讲到摩押人不但血流成河，而且逃亡的难民和当地剩余的人又被狮子赶上。这个狮子呢，可能是预表犹大的狮子，这样一来呢，就是强调摩押被彻底的灭绝，完全的毁灭掉，没有什么剩余的，连逃出去的人都追赶上了，都把他灭掉了。所以这第十五章就是在总论摩押要被迅速的灭亡，他们的灭亡是突如其来的，荒凉，哭泣悲哀，遍地哀鸿，血流成河。神还让狮子追上来，那些逃脱之民和剩余的人彻底的被毁灭。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六章，继续的谈论到摩押他们末，就是这个被神灭亡的必然性，分成三大部分啊。第一到第五节是劝告摩押人要依靠神，就是要进贡锡安，和锡安联合，就是和神的子民联合，求得得救的之法。第六到第十二节是第二段，讲到摩押人他们是因为狂妄自大背逆神，所以导致他们被灭亡。最后一段是十三到十四节，也是来总结啊，摩押要被灭亡的日子要近了，是个总预言。好，那我们来一段一段的看啊。第一到第五节就是给出摩押人他们得救之道，给出他们一个得救之法。第一节说，你们当将羊羔献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城的山。前面十五章讲到了摩押被灭亡的那个悲惨的状况，但是神是慈爱的，他也给了摩押人转机，也给了他们一个解救的办法。耶利米书四十八章四十七节也说到啊，耶和华说到，末后我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先知也告诉摩押，要想得拯救，依靠任何人，用任何的方法，用自己的方法都是 毫无结果的，只有来依靠那位真神。那我们知道，我们人要得救，只有靠十字架上那个羔羊的血，只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到拯救。使徒行传里面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摩押的后代路德，他也是靠着耶稣基督啊，靠着他顺服神，跟随神的带领，到了犹大地，他就得拯救了。不仅得拯救，而且他进入了耶稣基督的家谱，成为大卫的曾祖母。可见确确实实摩押人，如果他们愿意回转，愿意跟随神，是可以得到拯救的。无论你的过去怎么样啊，你的先祖如何犯罪得罪神，你自己如何犯罪得罪神，你都有机会是可以回转的。但是只有依靠神，来找到那位真神，来求靠他才可以。这一节神默示摩押人得救有四个要点。第一呢，就是说要当奉献礼物，因为摩押人向来对神是非常狂傲的、骄傲的、自高自大。那么现在他们落在大灾难当中，想要得到拯救，只有依靠羔羊的宝血才有希望，只有依靠神，这是他们的出路。第二点就是当奉献的对象要献给谁。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曾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奉献羔羊做赎罪祭，目的是求主怜悯。我们现在在地上能够得着拯救，我们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唯有靠着他，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的奉献都是无意的，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有用。我们奉献就是把自己奉献给耶稣基督，把自己奉献给耶稣基督，为主而活。你的对象就找对了，你要谦卑的匍匐在神的面前，就像摩押人在这个时候，他们要把礼物，把他们自己所有的东西愿意献给那位真神，投靠锡安，耶路撒冷的那个锡安山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在耶路撒冷献上了他永久的赎罪祭啊。这样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披戴起耶稣基督，才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重新回归，才能够有份啊。第三点就讲到当走的道路，他们要从希拉往旷野。希拉就是以东高山上的那个一个大城，走过旷野进入迦南的一个必经之道。当年的以色列人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曾经向以东人借道，希望从这个地方能够进入迦南，但是以东人拒绝了啊，摩西就改道。那么现在神呢就告诉摩押人，如果要蒙拯救，必须学习走旷野的道路。他们要通过希拉这个地方进入到旷野，然后再走到耶路撒冷，走到那个流来以米之地、迦南之地啊，走到神的国度。他们必须行走旷野的道路，所以也就是说走十字架的道路，要受苦难才能够享受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丰盛。第四点讲到他们到达的地方，到达的地方就是锡安山啊，耶路撒冷，神 的荣耀彰显的地方，锡安城的山是敬拜和祷告的地方，也是得胜和得荣耀盼望的地方，也是神荣耀彰显的地方，让他们到那里去。所以这第一节就讲到摩押人如何得拯救，第二节讲到摩押逃民的那个苦难的状况啊。他们到达了亚嫩河的渡口，亚嫩河就是位于旷野了，在摩押与亚摩利边界的那个地方。他们想要渡河逃难，但是他们好像拆掉窝的雏鸟啊，找不到可居之地，找不到安身之处。第三到第四节，神启示指示这个摩押人要信靠神才能够蒙恩得救，但是呢他们却只懂得靠他们自己。神告诉他们，让他们要按照神的方法啊，靠着神才能得救。第三节说，求你现谋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民。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押，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命者的面。勒索人归于无有，毁灭的事止息了，欺压人从国中除灭了。这听上去像是一个祷告，像是以赛亚在替摩押人祷告。他说，求你现谋略啊，行公平啊，至于摩押，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这是以赛亚先生的一个祷告，他求神指示当行的道路，因为摩押人已经到了绝境了，他们已经无路可走了，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现在已经到了旷野啊，就像游飞的鸟被拆了窝的雏鸟一样，四处逃散，没有地方可以去居住。这个时候啊，就求神给他们，第一给他们谋略啊，第二呢就求神给行公平，施张正义，为他们伸冤，他们毕竟是被侵略的啊。接下来就是求神遮盖，求神遮盖保护，不至于被敌人给追赶上。接下来就是求神来收容这些被赶散的人，可以有他们安居的地方啊，与主同居，在主的怀抱能够安稳。接着又求神做避难所，求神做他的隐秘处啊，脱离那个驱赶他们的人啊，灭命的面。然后第四到第五节是讲到是一个回应了，神的一个回应啊，必有宝座因慈爱树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的坐在其上，在大卫的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义，寻求公平，速行公义。神就是在答复了一个这个祷告啊，也是一个应许。那个时候摩押人如果能够悔改归入神，神的慈爱仍然能够临到他们，而且神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公义立定在天， 他也是慈爱的，他的慈爱仍然在那里。虽然神允许这个灾难啊，这个毁灭性的灾难临到这个摩押，也是神的一个审判了，但是在大卫的帐幕中，大卫的帐幕指神的国度，他仍然施行慈爱，施行公平和公义，他断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他也不会让人受冤，受冤屈啊。所以耶利米书也说到，神并没有让摩押人彻底的被毁灭。耶利米书48:47说到，耶和华说到末后啊，他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所以神不仅是要拯救以色列人，他也要拯救摩押人。摩押人并不是完全没有盼望的，摩押受审判的话也就是到此为止了。好，第6-12讲到摩押人为什么会受审判。第6说，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都是虚空的。这里讲到他们很清楚的说明，摩押人被毁灭跟巴比伦被毁灭是一样的，就是因为骄傲、狂妄，欺压他人。那么他们骄傲所导致的结果，第7-18说到，摩押人必定要因他们向神和神百姓所发的骄傲，他们要受到审判。人人都要为他们的国家哀哭，摩押遍地充满了哀嚎。他们曾经被祝福的那些地方啊，西实本的田地，西比玛的葡萄园，都要被摧毁，都摔残了。列国的君王要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这枝子长到雅谢，延到旷野，嫩枝向外探出，直探到沿海。这就讲到，我们知道这个摩押的位置，他这里提到这几个地方都是边界的地方了。因为他们在西边隔着这个死海啊，也就是这里提到的沿海，那就是犹大地了，这是交界的地方。那就说西边已经到边上了，然后东南西北这提到的几个地方，就说到整个摩押地它的各个角落都摔残了，都被折断了。好，第9-11讲到是就是如何为摩押这哀哭的、悲痛的啊。这个这里讲到，因此我要为西比玛的葡萄树哀哭，与雅谢人哀哭一样。这里我们不太清楚这个我啊是指的谁，我比较偏向于这个我是指的以赛亚。以赛亚他在为摩押人来祷告，前面有我们看到他有祷告啊，求神来施行公义、施行慈爱，来怜悯摩押人。这里呢又讲到他要为摩押人哀哭，他为他们所受的这个灾难啊哀哭。他说我要用眼泪浇灌你，他的那个哭声啊非常非常的大啊，流出了很多的眼泪。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也无欢呼的声音，我使欢呼声窒息了。可以看到以赛亚先知是非常的悲痛的， 他为以色列人哀鸣哀哭，他用的这个词语啊，我要用眼泪来浇灌你啊，非常的悲痛。也有解释说这个我是指的神啊，神自己为摩押哀哭啊，为他的这个灾难而心痛啊，也是一个解释啊。我不能确定这个我是指的是神呢，还是以赛亚，但是无论是指的先知自己还是神，我们都知道摩押人他们所受的灾难是不是目的啊，神不愿意让他们受灾祸，但是神要施行公义，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他断不以无罪的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要施行公义的，但是他的心是哀痛的。第十二节就讲，十一节十二节就讲到这个以赛亚先知他为摩押哀哭，他也不断的祈祷。最后摩押人因为突如其来的这个灾难呢，就跑到神那里去哭求，但是他们在高处疲乏，又到圣殿里祈祷，也不蒙应允。所以我比较倾向前面是讲到的是以赛亚为他们哀哭，十二节讲到摩押人他们跑到他们的圣所去祈祷他这个圣所不一定是我们神的圣所啊，没有讲到他们要到哪里去祈祷，但是后面说也不蒙应允，那有可能是指的他们是去神的殿中去祈祷的，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也就是说他们就算是到神的殿里面去祈祷了也是不蒙应允的，因为神的旨意在这个时候是要来刑罚他们。好，第最后一段十三到十四节就是一个总论了，结论了，就是对摩押被毁灭的日子做一个结论。十三节说，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押的话，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剩余的人甚少无几。神总论关于历史上的摩押，三年之内摩押就要灭亡，这是从他向先知以赛亚预就是发这个预言的时候开始啊，三年之内摩押就要灭亡了，非常的快，迅速的灭亡，因为他们骄傲自大，他们的荣耀都会失去，他们的群众他们的国民都要涣散，人必被藐视，摩押的国民与他的民都要被藐视。那灭亡之后所剩的人非常的少，还是有剩余的啊，不是说摩押被完全的彻底的没有一个人都没有留下，神还是存留了余种。这就是整个第十五章第十六章讲到神谈论对摩押的所有的漠视，主要是对他们的将来要灭亡的一个预言，其中也有讲到神的怜悯啊，给他们出路，也有以赛亚先知为他们的祷告，为他们的哀哭，以及最后预言他们要被毁灭这样一个不容改变的一个事实。那么摩押现在已经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约旦国的这个境内，这个国家已经从历史上消失了，已经彻底的不存在了，但是神说他要存留余种，也就是说摩押人还存留啊，他们的后代还是有的啊，摩押人，并且在历史上也有一位摩押人得救，这给我们所有的不是神的选民的这些外邦人啊，有一个很清楚的蒙恩得救的一个希望， 我们从路德的身上就可以看到，只要我们回转，愿意归向神，神那条道路啊，耶稣基督他预备的那个救恩，不是单单给神的选民的，是给所有天下愿意悔改归向他的人。另外，我们在这两章也看到啊，以赛亚先知他在听到神的预言，他在传讲这段预言的时候，对摩押的那种怜悯，他不断的哀哭。他不是说啊，你们罪有应得啊，神的公义彰显了，这是你们自己的罪孽追上了你们，你们应该受的。他没有一种非常这种痛快的那种心情，他是非常的悲痛的。他不愿意看到这些人啊，即便是悖逆神，即便是他们的罪恶深重，但是神是有怜悯的心的。神的先知以赛亚也是有怜悯的心肠，他在那里哀哭，他的泪水可以浇灌田地啊，极其的悲伤，并且为他们祷告。这也是我们可以从这一章可以看到的。好，那我就今天就讲到这里啊，下面我把话筒打开，请弟兄姊妹来回应。